联大决议俄向乌提供赔偿。张家敦指关闭所有中共驻美领馆。新版内斗，学者分析中共垮台可能无息。联合国称印度2023成第一人口大国。乌总统为军民打气，感谢美国海马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4号联合国大会以94-4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俄罗斯联邦必须对入侵乌克兰承担法律后果，包括作出赔偿，建议大会成员国与乌克兰合作建立一个国际登记册，以记录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人和政府造成的损害、损失或伤害的索赔和信息。乌克兰的联合国谢尔盖基斯利齐亚大使说，乌克兰将承担重建国家和从这场战争中恢复的艰巨任务，是时候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了。俄罗斯的联合大使瓦西里·内本齐亚称，其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该决议回顾了联合国宪章授权大会建议采取措施，和平调整他认为可能损害国家间友好关系的普遍福利的任何局势，包括违反宪章，并提到了2005年12月16号通过的题为《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受害者获得补救和赔偿的权利的基本原则和准则的大会决议。据悉，联合国大会级别比安理会高，五常无法一票否决。投反对票的四国分别是中国、朝鲜、叙利亚、古巴。有推友认为，看来俄罗斯要逃避赔偿，只能逃出联合国了。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著名政论家张家敦近日在大纪元撰文说，中共在美国领土上为所欲为，侵犯美国主权的行动猖獗，为了保护美国的自由和民主，应该将中共政权赶出美国。文章说，最近几周有报道称中共政权在曼克顿下东区的唐人街设立了一个警察站，这样激怒了美国人。纽约邮报上月报道，福州市公安局侨务处设在白老汇街107号，该局表面上是帮助持有中共政权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中国公民，北京利用该站追踪与中共政权有关的中国人，并绕过法律程序胁迫他们返回中国。美国和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已退休的纽约警察局著名侦探迪特尔对《每日邮报》说，这是一种耻辱，他们怎能够在我们国家公开设立共产党的警察局？一种解决方案是不让中共的不法分子获得他们在美国享有的安全避风港。中共的主要避风港是其大使馆和领事馆。2020年7月，蓬佩奥的国务院关闭了中共驻侯斯顿总领事馆。事实上，中共在侯斯顿总领事馆安置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单位，煽动安提法和黑命贵的暴力抗议。换句话说，他们在致力于推翻美国政府。现在是关闭中共驻芝加哥、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的其他领事馆的时候了，并遣返几乎所有的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作为报复，中共将下令关闭美国在广州、上海、沈阳和武汉领馆，并裁减大使馆人员。出于人身安全、商业、战略、国家安全和道德原因，美国人应该离开中国。中共利用每一个机会试图来扳倒美国，而美国的机构现在正被严重挤压。美国自由和民主的生存关键取决于将中共政权赶出美国。最好的办法是驱逐在中共驻美外交机构中被保护的军官、间谍、特工、挑衅者和罪犯。没什么比让危险的中共特工离开美国领土更能向北京传达决心的了。拜登政府当然也应该关闭唐人街的中共警察局。 上报十四号刊发著名道政的习家军新品内斗与灭共的关系一文表示，虽然中共的党章声称坚决反对派别组织与小集团活动，但毛泽东曾说党内武派千奇百怪，认定党内帮派是不会消亡的。有观点指习近平没有安排接班人，习家军将内斗亡党。文章列出现在习家军内部至少有福建帮、浙江帮、新上海帮、党校帮、陕甘宁帮、清华帮等等，还有亲习太子党和收编过来的不同派系势力加入。澳洲雪梨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仪14号对大纪元说，专制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自始至终都不会停止，习家军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互相之间互相争宠一啲都不奇怪。二十大后，前赵子阳之郎吴国光曾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现在面对党内新的派系格局，李强如果做了总理，丁士祥出任国务院的二把手，何立峰可能出任副总理，他们各有各的人际网络，仅在国务院就至少三个派别存在了，这些新派系架构在未来会越来越清晰。另据美国之音10月28号报道，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说，历史的常识表明，清一色的习家军很快就会分化，互相争宠，内部撕咬起来，取代以往的党内派系斗争。道政的文章认为，习近平没有按例准备接班人，而20届中央委员中连一名70后都没有，恐怕是习近平断了内外的联想。但无论习近平定不定接班人，一旦他老病无力，必然引发习家军内部各帮派的夺权惨烈斗争，政局难免失控，本身已坐在民怨火山口的中共政权将无法延续。冯崇贤表示，现在大家说习近平加速中共灭亡，是因为他用的这些人都是水平低的，决策的质量会越来越低，经济外交会碰到越来越大的问题。尽管清零防控令老百姓愤怒，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民间反抗，必然是真正有能力的军队警察他们哗变才有连锁反应，要好像彭立法他们这样，要有社运，有很多人联合起来，才会引起真正的能改变政权的民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统计，15号全球人口数目正式达到80亿人，而预计到明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联合国当局估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可能会增长至85亿人，在2050年超过97亿人，届时印度人口会达到17亿人。这个过程中，中国大陆的人口出生率处于减少趋势。根据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创下1960年代的最低纪录。而全球超过一半的新增人口位于印度、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等国家。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与部分南亚国家，人口增长速度普遍很快。联合国官员表示，在国际人口达到里程碑数字之际，全球各国的人口发展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差异更大。在部分欧洲国家和东亚地区，人口负增长成为主要问题，而在全球大约60%人口居住的地区，每名妇女平均生育 2.1 个孩子，而在2021年全球平均生育率为 2.3。在1950年这个数字是5。联合国认为，随着全球人口的寿命增长，但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将会逐日严重，影响到各国的社会活动和养老金体系。相关统计显示，在2019年全球的平均寿命达到 72.8 岁，较1990年增长9岁。预计到2050年，平均人口寿命还会增长到 77.2 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在80亿人组成的人类大家庭中， 成员应当开始弥补分歧，恢复信任。当局呼吁，在人口增长率低迷的国家，应该致力于保证人口长寿，并扭转人口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借此创造更多发展机遇。下面是本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14号，泽连斯基前往刚刚收复赫尔松市，主持从俄军中刚复后的第一场正式升旗典礼。他在致辞中强调，俄方从赫尔松市撤军是战争终结的开端，乌方正逐步重返所有被占领的地区。泽连斯基与乌军士兵一起庄严肃穆地向国旗致意，并跟着唱乌克兰国歌《乌克兰常在人间》。泽连斯基表示，美方援助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帮助乌军取得了优势。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海马斯适合精准打击，但不会严重损基础设施，这个十分符合乌军的骚扰战略。英国国防大臣华勒斯表示，俄内部对于失去赫尔松这个战略要地感到失望，俄罗斯可以对他们自己人很残忍，未来可能会在战场上派出更多炮灰。思想坦克的专栏作家郑君石对本台表示，如果美国不加大力度援助乌克兰，战争至少还要再拖半年以上，因为普京还有不少的人力物力可以消耗至少半年甚至更长。15号，20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普京是唯一缺席的领导人。淡大外交与国际关系荣誉教授戴曼钦表示，本来 G20 很多国家不见得对普京很友善，现在既然俄罗斯在战场上不是那么顺利的话，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比原先更为光彩的这种情况去塔利岛，所以我可以理解他现在决定不去。每日电讯报上周五援引知情人士披露，英国和欧盟计划在 G20 峰会上与率团前来参会的俄外长拉夫罗夫对峙，并将在俄罗斯代表发言时共同退场以示抗议。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指出，普京离开俄国的话，说不定会被政变，而且出来的话，说不定亦有被暗杀的机会。14号，拜登与习近平会谈表示，反对在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双方一致认为永远不应该打核战争，亦永远打不赢核战争。中方新闻稿称，中方始终站在和平的一边，将继续劝和促谈，支援并期待俄乌双方恢复和谈，同时希望美国、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全面展开对话。郑君石认为，习近平就是讲一些空话，他会说希望战争早日结束，但不会讲俄罗斯你有责任要让战争早日结束，会一直讲成双方的问题。吴家龙就认为，中方只会口头偏袒俄罗斯，却不敢真正支持普京，行动呢会做给美国看，说你看我没帮他普京，言论呢会做给俄国看，说你看我会尽力帮你啊。智库预计，随着冬季来临，这场战争更有可能加剧而不是放松，原因是乌克兰人会继续推进反攻行动，而当地面冻结，乌军大规模机动设施的推进速度还会加快。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